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来到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跟大家做这样的检测。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八个，那今天来到第九个，就是你更容易饶恕别人吗？透过这个检测来查验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光景。那所以我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是李诺，你饶恕我了吗？
怎么回事？
就是
你什么时候得罪我了？
那就好，那就说明我没有得罪你的地方是吧？其实在圣经的马可福音11章25到26节经文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呢，我们会比较容易用一些名词或者形容词来表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形象。比如说比较简单的一个讲述呢，我们通常会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学习主的样式。这个是某种程度上一个比较正确也是比较容易说出口的一种互相勉励的一个话。但是呢，正如我们的检测内容一样，当我们具体到某一些具体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意识到我们表面上说的那个效法主耶稣它究竟落实到什么程度。所以呢，今天张凡带我们思想，你愿意饶恕别人吗？我反倒啊，就是我想再往前走一步。就是你容易被人得罪吗？你容易被别人触怒吗？因为饶恕好像是别人已经惹到你了，你决定要不要饶恕他。但是我觉得在很多社交的场合里边，首先可能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别人的言行举止会不会比较容易触动到你。
李诺，这个可能是第11个检测
是吗？是这个检测当中的延伸。
对对，延伸。那你怎么看待说我是那个容易被触怒的人？
我自己现在的逻辑是这样子的，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观点，是觉得说在这个世上我们通常形容一些人有修养，这些人的修养往往是体现在跟人的交往当中。比如说别人做了一些看似很冒犯的事情，说了一些听起来很冒犯的话，但是他不为所动，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有修养的表现。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说的话呢，我们是不是要成为这样的人？我觉得未必。但是我常常想到的是我们在圣经里边所看到耶稣说什么呢？就是耶稣说有人打你的
左脸，
你要把右脸给他打。那表面看起来呀，这是一个自取其辱的一个行动。但是我个人从这句话里边能够理解或者明白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并非耶稣让我们就是当一个任人宰割随意的蹂躏的这样的一个人，而是说当别人冒犯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当他是一个冒犯。甚至说当人家以为这个冒犯可能会成功激怒你的时候，因为通常有时候尤其是对于故意要激怒你的人来说，他做这件事的目的就是要你那个被激怒的反应，就是要你那个不饶恕的状态。但是呢，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们怎么理解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我们今天有多看重自己。我说的看重自己就是看重自己的面子，看重自己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形象，等等之类的。这种看重呢，我不是说，还是那句话哈，不是绝对的说我们不要尊严，不是说好像我们就是一群没有尊严的人，不是的，而是说这些是属世的标准，这是属世的一个逻辑。 那么再加上现在呢，大家又是互联网时代，
嗯，
你上网了之后随便一个人一句话就能把你触怒，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时候应该要自我反思一下了，
嗯，
因为对方说那句话可能不是针对你的，
嗯，哎，那你这样说的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格局打开了，
啊，对，
因为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你更容易饶恕别人嘛，我们非常的清楚，就是在圣经里面，包括刚才我所读的马可福音这一段经文呢，就是真正的基督徒他是更愿意饶恕的，
嗯，
愿意饶恕与实行饶恕等等，就是我们会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去操练饶恕这件事情，
嗯哼，
当然呢刚才所说的这些事情他仍然在饶恕的范畴里面，
对，是的，
就是他说的这些话他没有激怒我，
嗯，
说明你就根本就已经饶恕了，
对，嗯，
就是如果我们往前推一步，并且在那一个场景下已经操练得很好的话，可能我们会杜绝掉减少后面很多的麻烦，
没错没错，嗯，因为耶稣的教导就是说我们也要饶恕人，正如我们的天父饶恕我们一样，
嗯，
那不是说因为我们饶恕别人天父才饶恕我们的，
嗯，
天父的饶恕是预先的，
嗯，
已经有了的，
嗯，
那我觉得我们效法神的时候呢，就变成说我们的饶恕也是预先的，
嗯，
这个之前呢我就好像在节目当中也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弟兄他的太太很快要生产了，
嗯，
他就不知道这个将来如何来养育这个孩子，
嗯，
他会想到说这个教养孩子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难题，还面对很多的挑战，反正他很头疼这件事儿，
嗯，
然后他就向神祷告，神后来就是说给他的回应就是都是罪人，
嗯，
然后这个弟兄就说啊，那我从这个角度来就可以接受了，反正他做一切我觉得不正常的事情都是正常的，因为他是个罪人，
嗯，
而我面对他那些不正常的时候的那些反应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也是个罪人，
是是，你这样说呢就让大家非常清晰，因为耶稣呢把我们饶恕他人与神赦免我们直接的联系在一块儿，
嗯
啊，包括刚才所读的经文，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往往很容易就是错误的理解，
对对对，
和应用这段经文，就仿佛呢，我是透过饶恕他人来赢得神对我的饶恕，
这是个交易，
对对，这是一个交易，而这是一个代价，
嗯，
但其实不是的，
嗯，
反过来的，就是我们用饶恕他人来表明，其实我们是已经被神饶恕和赦免的人，
是的，没错，
不是赚取，
嗯，
所以，哎，那李诺刚才讲的那个就很有意思，就是你觉得我们不被别人激怒这个能力，
嗯，
其实它不是靠自己
对
克服己心来的，
是的。
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我们明白了神对我们的饶恕，
嗯，
神对我们的赦免，以及神为我们所付出的牺牲，
对，
我们愿意以此来对待他人，
嗯，
饶恕别人，以及不被他激怒。
对，而且呢我相信呢，神要我们来操练饶恕的这个品格呀，不单单只是为了让我们攻克己心而已，
嗯，
也不单单是为了要表彰啊，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哇他的脾气真好，成为大家的模范，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人若不饶恕他其实会衍生出很多的问题的，
嗯，
那么现代社会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是内心的苦毒，
苦毒
情绪上的，或者说是就是精神层面的，
嗯，
那么但是我们回望我们的历史，我们发现我们的历史充斥的是什么，就是暴力，
嗯，
而这个暴力的源头往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不饶恕，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很小的一件事儿，但是最终却引发非常严重的。圣经当中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有一个人带着自己的妾到了便雅悯支派的地盘
来借住
啊，来借住。其实他只是途经这里啊，住在这里。结果呢，被便雅悯支派的人呢羞辱了这个妾，
嗯，
然后最后呢，这个人呢就把自己的妾呢怎么样大卸八块，
嗯，
分派到其他的支派，
嗯，
意思说来你们看看。这个咱们的兄弟便雅悯这个支派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嗯，
最后如果我们再看这段历史，最后的结局就是几乎整个便雅悯支派被灭掉，
嗯
啊，当然我们回到这个具体的事情上，我们会说 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不是？
跟这个世界的文化是相反的。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当中得到的教导呢，是完全相反的，就是有仇你要报。
对对对对对。
而且就像你说的，这件事情我不能再忍了，等等。但是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你要饶恕他人，甚至他告诉我们说是饶恕三次就可以了吗？
啊，对对对，
不是，
对，
是七十个七次，
是
饶恕七次可以了吗？耶稣说的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带着常常愿意饶恕他人的心，随时愿意为饶恕他人做好准备。
对，
当冒犯我们的人他反过头来寻求饶恕的时候，他过来道歉的时候，我们要常常预备自己的心，并且说我饶恕了你，我原谅了你。而且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我自己的感受就是饶恕呢说出来，他很多时候可能在当前这个环境下很多是口头，
对 对, 对，
但是更多的是我内心真正的饶恕，以及我从这个过程当中除去我心中的苦毒怨恨，而是真正的把盼望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上。
对对 对, 对，
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很简单的说出一句话，我饶恕了，我过去了，
是，
但是我内心深处的苦毒和怨恨并没有。
是，我们过去可能会听过这样一句话，说我爱你与你无关，对吧？这是一种主观的情感，那我认为在主里的饶恕也是一样的，我饶恕你与你无关，哪怕你不认错，哪怕你没有道歉，哪怕你没有主动的来跟我修复。你要知道我们饶恕人最主要的目的，第一是为了听从神的话，第二个呢是因为就像张凡刚刚不断的重复的是，我们是建基在神在我们里边的救赎的这个救恩，他先饶恕了我们，使我们得自由和释放。因为我在常常在想，人为什么不饶恕人，可能也是试图在这种不饶恕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个出路，但是很明显人自己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在神那里有。
对对对，我越来越觉得饶恕的力量不是我们自己的，就像刚才李诺一开始所说的，我不被他人所激怒的这个力量呢，也不是我自己的。
是
因为按照人的本意呢，我们是很容易被激怒的，然后按照人的本意呢，我们被激怒以后一定是要反抗的，
是，
而且被冒犯以后我们是不愿意也不容易饶恕的，但是所有的这些都不是靠攻克己心。那有一句话说，我们之所以不愿意饶恕别人，是因为我们还不清楚神怎样的饶恕和赦免了我们。
是，
这里有一句话就是，你喜爱饶恕吗？没有什么比饶恕他人的伤害让我们更加像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查验，非常好的思考，你更容易饶恕别人吗？用此来查验我们的属灵生命光景是否在成长，是否越来越像基督。
是，
盼望我们的生命借着这样的操练越来越像基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无数黑夜里，多少痛苦和无助，唯要寻找那份爱无处能满足，孤单痛苦绝望中，主爱光照我，使我回转归向你。